现在请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要读的是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八节，大家请起立。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浸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义路。就求你预备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请肖传道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新的开始。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一周是2018年第二个主日，还算新，所以今天我要以新的开始为题分享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有新的朋友，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神的，也是代表教会在这边向你表达我们的欢迎之意。感谢神带你们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用一个恭敬的心来敬拜他。许多人在新的一年会做一些规划，设定一些新的目标。耶稣曾经用过一个形容，说要开始一个新的工程，需要评估一下所使用的材料，要使用的预算经费，免得到最后工程 完成不了，让人看笑话。那么通常我们对一个新的事工、新的开始，总是会抱着一定的期待、一定的盼望，希望凡事都能够顺利，能够持续下去，一直到我们所预定的目标。在这当中也难免会担心，假如我完成不了怎么办？这当中遇到挫折了、失败了怎么办？这是我们通常在面对新的开始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情况。今年呢，对我来说也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我预备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开始，预备我的讲章，然后要将马可福音讲完。以往我的正道，以去年来说，我是以使命为主题做一系列的正道。那这是一个新的进度、新的规划，也求神带领能够完成。另外在教会，我们今年新的在一月份也有推动这个灵修月，透过这一个月的时间，教会每天寄出来的灵修的内容、经文，还有牧师的灵修的笔记，让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可以将马可福音先把它读完。大家都有 follow 这个进度吗？有，感谢神。我还听说有一些小组、有一些团契，他们还有找到一个 app， 可以发现说，我的进度是不是落了？然后原来小组里面十个人都已经读完今天的进度，剩下我还没有打卡。以前都听人家说吃好吃的、去好玩的地方可以打卡，我们现在还有这个 app 可以让我们读经的进度也可以来打卡。希望大家透过一月的灵修月，能够拉近每个人团契、教会我们跟神的距离。在我们正道之前，还是一起来祷告，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主先生感谢，谢谢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有道可传，有道可听。愿意主，我们今天透过马可福音的内容来更加了解你福音所带给人的盼望，也更加了解我们在你面前当行的道，更多明白你的旨意。求主使用，愿主保守，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五节。那么因为借着这个新的开始，也鼓励大家从今以后啊，你带着你的圣经一起来敬拜神。当台上的讲员正道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师来传讲主的话语的时候，你有一本自己的圣经能够来你要做你的 note 也好，要画你的线也好，更直接的从阅读文字的方式来领受神的话语，那更能够有自己的这个 ownership。 好，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章，我从第一节开始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看到一开始马可讲到这是神耶稣的身份，神的儿子，然后他的地位是弥赛亚，是基督，这是一个关于福音的一个开始。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 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这当中有一个小字说到有一些古卷记载没有以赛亚这三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马可是要借着先知他们曾经说过的话，要来让我们看到他接下来所要描述的这个事情。于是接下来第四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照这话，照着神曾经借着先知的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浸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读到这边，我们也可以知道施浸约翰就是神所差的那位使者，他所做的事情，他在旷野施浸，在约旦河施浸传悔改的浸礼，使罪得赦，那么正是在为他，为神自己的儿子来预备道路。接着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约翰这个人他的生活的一些背景。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先知以利亚的装扮，那么蝗虫野蜜大概也是当时在旷野里面最容易取得的食物。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到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关于神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头，是神的儿子，是耶稣，是和福音相关的。在这个重要的开始，我们先看到的是有神的话语得着了应验，是神的亲自的旨意走在前头，正如先知记载的话如何如何，照这话约翰来了。假如我们更深入一点的来分析第二节的经文，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那么他曾经是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出现过。其实神要差遣他使者走在前面这样的观念，类似的记载在旧约当中时常出现，出埃及记就曾经出现过许多次。神的话语必然带着神的应许，特别是当时我们可以想象，在以色列人 出埃及到了旷野，一直要到进迦南这一路的过程当中，处处都能看到有神亲自的带领还有他的供应。第三节讲到旷野，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是从以赛亚书四十三节所引用。这边借着神使者的声音传讲了他的工作的内容，要让他的百姓最终得着神的救赎。那么神的话在古早的时候 先是借着先知口中，先知他们的嘴巴，口里讲的话来传递，那么之后也借着文字来传递，一直到今天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也同样正在对着我们的生命传递着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信息。若是我们的生活能够借着神的话来校准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么其实我们随时啊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让一天心似一天。反过来，假如我们正期待一个开始，但是这当中啊少了神的话，那么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神的话有多么的重要，神话语的属性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是像稳当的根基一般永不动摇的，那这是大家都有的认知。但是要如何具体实践，让神的话成为真正影响我们决定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关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雅各书告诉我们要好好的行道，不能只是听听而已，否则啊，就像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人因着自己的罪时常偏行己路，有时候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却不愿意好好的顺服下来，仍然是以自我的观念要凌驾于神的旨意上面，这些都是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的。我们上周云科的正道信息讲到大卫，我们都是非常深刻的明白，让我们想到约拿的例子也是一样，已经领受了神的呼召，明白神旨意的人，却不愿放下那个自己自尊自我心中原本的观念，降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那些都带来不好的后果。因为人靠着自己或者是靠着自己的心，总是很容易动摇。有时候啊，因为我们内在的情绪的起伏，或者因为我们身处外在环境的影响，假如我们只是随着己意行事，甚至有时候外表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内心里面却是波涛汹涌，不能平安。假如将我们新的计划能够跟神的话语彼此之间有一个好的连结，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着神的话语而开始，是照着主的旨意而去做的，那么我们的开始就会变得更加有底气。有来自神的话语作为根基，即便是遇到了刚刚所说到的内心的起伏也好，环境的变化也好，那么我们都能够不致动摇。那我们的生活当中能不能够有神的话语作为依归呢？就像圣经我们刚才 读到的一样，正如神的话如何如何，照样我们就去怎么样怎么样来做。在2012年，我自己要开始一个新的服事，就是要带在教会带领当时的这个初信造就班，也就是现在的信徒造就班。那么我自己知道那是2011年我刚结束 Master Life 的训练，那我求神给我有一个新的方式来带领门徒，那在2012年就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清楚知道这是神的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在开课前的几个月，我这样在预备的课程的时间当中，我也继续祷告，求神能够让我借着他话语来预备自己，好侍奉他。于是神给我了下面的这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1章28到29节，说到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神的话让我知道我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他也同时让我知道我那样尽心竭力的目标是要能够带领人完完全全的到他自己面前。也就在那个时候，波人团契邀请了王牧师在当时分享如何带查经，那么王牧师就是用哥罗西书做一个示范， 讲到了前面第一章的部分，那他还讲到了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是神当初呼召他侍奉也很重要的经文，然后我听到我也心中非常的安慰，也感到非常的鼓励，我之后就跑去找他跟他分享，那个时候还在 Church on Port 那个小小黑黑的那个 office 里面，就跟他聊到这样的话，也很感谢神每次在带领这个班级的时候总是能够可以尝到这个服侍神用他的话语来服侍他这样的甘甜。我想不单单是在教会的侍奉啊，我们在家庭当中，无论你是做丈夫的或是做妻子的，你是为人父母或者是为人子女的，同样也可以紧抓住神的话语来作为我们身处不同角色当中时候这样子的依归。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无论是做人主管或是担任员工的，或者你在学校教书做学生的，我们也需要有来自于神的话语帮助自己在目前的身份职责，在目前的角色上能够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神的呼召来去面对的。所以今天回去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求神给你他一句话语。或许你现在正处于一种很动摇、内心很不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求神赐给你他的话语，让你可以因着依靠他的这句话来作为你的根基，不会摇摆不定，也可以按着神的话语成为你努力奔跑的标杆，不会偏离左右，那么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很美好的开始。我们从四到九节的经文也看到，那位预备耶稣道路的，也就是圣经称为施浸约翰的，在旷野体验施浸，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那么在这边我们要稍微停一下，我们都知道赦罪的只有耶稣，这是大家应该有的基本真理的认识。那么人他的罪要如何得着赦免，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敬礼，也不能因着约翰，而是只有耶稣，是只有相信耶稣，是相信他为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而得着赦免。那么这边讲到施浸约翰替人施浸，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那代表什么意思呢？若是从其他的福音书来看，我们真实是知道约翰就是在约旦河外施浸，当时会找他施浸的人也是向他来承认他们的罪，然后接受他的敬礼。按照圣经的描述，在当时不单单是在旷野那个地方，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受他的敬。在这边我们先要看到的是罪的一个普遍性，原来罪不是少数的人才有，不是那种心理素质比较差的人才有罪。圣经看让我们看到那一代的人，甚至从城里面来的耶路撒冷宗教的圣地，都愿意来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这就让我们看到圣经上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没有不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带着罪性还时不时犯有罪行的这些人，当然有寻求罪被赦免的需要，当然不希望受到罪所带来的痛苦还有困扰。那么根据当时的背景，在犹太人的社群当中已经可以看到所谓这种敬礼这样的方式来作为一个洁净的礼仪，好像人在做错事有心要改变的时候，想要求神的赦免的时候，借着这样的礼仪来完成。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那只是当时他们用人所想得到的方式让自己罪得到赦免。另外当时的敬礼也有一种让异教徒、让外邦人来归入犹太教的时候，借着一个专业的宗教人士来执行所行的这个进入水中的这个典礼，那更像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然而最清楚的，我们还是要透过诗经约翰他自己的表明来看。从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我们要知道那个要得着真正的赦免，能够逃避审判时的这个愤怒的，最重要的是能够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这是当时约翰面对一群宗教的人士，也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想要借着这种仪式来除罪，这是约翰当时给予他们的警告。而约翰，我们刚刚读到在马可福音一章八节所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也就是讲到耶稣，却是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让我们看到约翰的浸礼和耶稣的浸礼是不同的。从福音书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很具体当他替人施浸时所发生的场景或者是事情。实际上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节讲到，当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浸比约翰还多的时候，第二节还补充说明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浸，乃是他的门徒施浸。那么耶稣的浸礼和约翰的浸礼有哪些不同呢？刚刚我们已经知道施浸自己所说的自己是用水，而耶稣是用圣灵施浸。那么也都知道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过，人要重生，一个人若不能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还有在耶稣的大使命当中亲自对门徒的嘱咐，他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一直到了使徒行传，耶稣升天前说到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于是在五旬节的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这边我们要看到耶稣的浸礼必定是会有圣灵的浸礼。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所受的浸礼是约翰的浸礼还是耶稣的浸礼？我们所传的浸礼是那种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进入宗教的一种方法，还是耶稣讲的浸礼，那个能够有圣灵，能够改变人生命，使人重生的这样的浸礼？要分辨的方式其实并不难，也就是当我们要领人信主的时候，有没有人让人听见耶稣？而我们自己信主的时候，知不知道耶稣？当我们在分享我们的见证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耶稣？听得见耶稣的浸礼，就是圣灵的浸礼，而有圣灵的浸礼，才能够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光是说一些奇妙的历程，内心的感动，偶尔加一下圣灵这两个字，却从来没有听见过自己与耶稣相遇的经过，始终不能明白也不愿意承认耶稣为自己所做的所付上的代价，始终不清楚然后接受的敬礼是预备要和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还以为自己接受的敬礼是 do God a favor， 那个是自己救自己，那个是用人的方式用宗教的仪式再救自己，那个不是耶稣的敬礼。在我们教会一月底就有一次的敬礼，今天是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在这边同样要做这样的呼吁，若是你不清楚敬礼的意义，你不知道受敬归主是要和耶稣走一辈子，跟从他一辈子，那么你千万要考虑清楚，不要因为人情的压力，不要看见基督徒的爱心、教会的友善，以为这只是一个人想出来的方式、礼仪，敬一下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那么你千万要仔细考虑清楚，因为主耶稣遇见要跟随他的门徒，也是让他们先想清楚、考虑好、计算代价以后，再完全的跟随。 我们从四到九节的经文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的开始有神亲自的预备。我们看到了呼应到前面第二节的经文，神的预备包括了他亲自所差遣的自己的使者，借着他的方式，也看到了透过了神的能力。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先把重点放在神的供应还有人的回应上面。我们都清楚，神的供应总是最合适的、最及时的。就像神在以利亚侍奉的过程当中，亲自为他预备乌鸦，神告诉他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乌鸦按照神的吩咐，叼肉、叼饼去喂养以利亚神的仆人。耶稣在地上施工的尾声，也是预备了他要进耶路撒冷时候所骑的那头驴驹子。主耶稣要门徒去指定的地方牵这个驴。假如遇到有人问起这事，那告诉他们，因为主要用它。而主和门徒最后的晚餐所使用的场地，也同样有他亲自的预备。他让门徒去跟着一个拿着水瓶的人，走到他家，问他们的主人说：“夫子，要用这个地方。”于是就预备了这么样的一个楼房，让门徒有逾越节的宴席。从神的计划跟旨意当中来看，神要成就的事情必然会亲自预备。就像我们今天也看到了，神的话告诉我们：“我要差遣我的使者。”然后约翰就出现。我们时常都需要仔细的观察，神是否在我的生命里头预备了这样的一些事情，预备了这样的一些人，借着我们的顺服来让他的旨意成就。我们自己想想，有没有谁就是那一位神在你生命当中所预备的使者？会不会哪一位弟兄姐妹就是神亲自差派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位天使？假如你现在心里有一个很明确的人或者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神是供应的神，他是照顾我们的神。同时我们要想到，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成为神的那位使者呢？接着我们来看看人的回应。人的回应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顺服。施浸约翰出生前，我们看到的是撒加利亚、以利沙伯他的父母亲他们的顺服。一开始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会怀孕生子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不信反抗，但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最后，我们看到了撒加利亚最终的顺服，看到了他的改变。圣经说到，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是至高者的先知，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让神的百姓因罪得赦，得知神的救恩。这是撒加利亚口中他刚出生的儿子。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约翰当时身处的背景，在旷野里头，他的穿着打扮，骆驼毛所带的皮带，他的吃的喝的是旷野的蝗虫野蜜。然后我们听到了约翰口中的话，是讲到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我们接着还要看到约翰的下场，他先是被下到监里面，最后被人砍头。一位预备主的先知，预备主道路的人，他的一生是这样的经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重新来审视究竟什么是神的预备。我们希望神给我们预备某样东西的时候，当然是需要希望得到神的祝福、神的供应。但是神的预备从来不能只有从我可不可以得到祝福这种利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学习神的预备是要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能力，知道耶稣的身份，承认耶稣的作为，并且能够让人走入耶稣永生的道路。借着这段经文，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如何预备自己来成为那位为主预备的人。当我们要迎接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调整好我们自己的角色，让更多的人看见主的能力，而不是我个人的能力。让我们一起来向约翰学习，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如何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如何看着自己合乎中道。因为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一生不是按着自己所定的，而是神所定的旨意。耶稣他亲口提到约翰这个人，他说道，约翰比先知大多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约翰如何描述他自己，他知道自己的不配，但是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主给约翰的评价。主耶稣在这句话的后面讲到，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专心预备自己来成为神的预备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口中那个比约翰还大的。接下来我们要把第九节到第十九节到第十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过，请大家跟着我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念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请。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几个很冲突的画面。一开始讲到的是耶稣的浸礼，接着看到耶稣被圣灵催促到旷野去，最终我们还看到那个原本是开路者、先锋角色的这个约翰被下到监里。这当中，约翰跟耶稣的对话，还有魔鬼试探耶稣时的对话，还有约翰下监的原因，都没有来得及详细描述。但是最重要的部分也都没有错过，就好像这个预告一个电影，可是它前面有一些精彩的剪辑一样，最重要的在这边都提到了。从经文一开始，我们今天看到的，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看到神救赎的计划要因着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让他的国度来到人间。到了14、15节，耶稣自己宣告说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 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完整的段落。那么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什么意思啊？ Good news， 好消息，对不对？那么现在几乎和基督教基督信仰的这个是画上等号的。那当时福音这个字眼被使用的时机更多的是在战争的时候，那个来带来我们已经得胜已经打胜仗这种好消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我们都知道战争总是令人担忧，会带来伤亡，我们总是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的停止，最好的是成为那个胜利的一方。而马可福音的一开始同样的是在传达这样的信息，因着耶稣期待已久的人们所听见的就是等同于让一切战事得以止息的消息，是可以在战争当中得胜的消息。因着耶稣基督，世上所有的人不必再承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逼迫、不安还有困扰。接着我们就是从耶稣所经历的几个事情来学习他的榜样。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受尽，耶稣是被那位自称为连弯腰替耶稣解鞋带都不配的人所施的敬礼，而约翰原本施敬的对象应该是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需要被神赦免的人才来受的敬。那为何耶稣还要让施敬约翰替他施敬呢？那我们都知道约翰自己也觉得不妥当，他说我当受你的敬，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当从耶稣自己的话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自己愿意，他要来成全所有的义，所有的礼仪。那位无罪的耶稣行了原本应该是有罪的人才需要完成的礼仪，那一位我们一起要来预备迎接再来的那个君王，今天却被浸在约旦河的河水里头。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自己想想看，假如我们要去做一件和自己身份地位都不太相符的事情，那可能心里要做很大的调整，觉得好多大的牺牲啊，那去做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在耶稣事工的起头他甘愿这样做，原来还不止这样做。我们看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主被列在所有罪犯当中，被戴上是荆棘的冠冕，被钉的是在十字架上，他被藐视，被厌弃，最后还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才发现为什么一开始他愿意受约翰的禁，我们才发觉原本耶稣要成就的事情和他今天所施的这个敬礼一点都不冲突，刚好而已。这正是为他的死所预备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到的，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是神，成为了人的样式，他是那样圣洁毫无瑕疵，但是他却用敬礼来认同世上的罪人。我们信主的一开始用敬礼来表明来认同我们新的身份，其实也是刚好而已，因为我们同样是为自己的死来预备，同样是要为着与主一同复活来预备，这一点都不需要为难，一点都不过分，是刚刚好而已。凡是信主受浸的 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效法的主，他尽了完全的所有的义，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心智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说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让我们一起效法耶稣，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有全新的开始。耶稣的受浸之后，我们看到经文的描述是天开了，圣灵降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父神的声音，说到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这个美好的画面之后，我们看到的竟然是耶稣要受到试探，他被圣灵催促催赶，被圣灵差遣到旷野长达40天之久，受到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同在，有天使伺候他。我们多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开始，然后就一直好下去，好还要更好。但是耶稣在一开始要面对的居然是撒旦的试探。我们知道耶稣同样是为着我们而受试探，希伯来书4:15告诉我们，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我们所受的试探他完全都受过了。而我们也深信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所以他能够完完全全体恤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我们的软弱。这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好，我们的一个计划，我们要做的事工也好，总是会有遭受考验的时候。一个信主人信主以后的这个生命没有遇到试探那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现在当中就有人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我们都不喜欢挫折失败，特别在新的开始总是希望一帆风顺，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就连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一开始也受了撒旦的试探。更何况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第一卷书最后一卷书也都提到了魔鬼撒旦的存在，他们的作为，他们就是要处处的与神来作对，用谎言用诡计，利用人眼目肉体的情欲，用人骄傲的心贪婪的私欲来诱惑人，使人犯罪。耶稣当时所受的也正是这样的试探。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绝对大过撒旦的权柄，他的能力绝对高过撒旦的能力，他的智慧也是同样的超过撒旦的智慧。他是万王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唯一配得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智慧的。但是今天耶稣亲自面对撒旦的时候，他并没有用他的权柄去斥责，像斥责乌鬼一样斥责撒旦，或是用他止息风浪的那种大能大力来面对撒旦。透过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大家知不知道耶稣是用什么方式去抵挡撒旦的？神的话，是吗？耶稣用神的话表明了他一切的权柄，表明了他一切的能力，表明他所有的智慧都是用神的话。有时候我们渴望能够有更多能力， 更多智慧去面对我们自己，处理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软弱，撒旦的试探，还有生命当中的挑战。但是今天主耶稣亲自的榜样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能够掌握神的话语，运用得宜，连魔鬼撒旦都奈何不了我们。这也就是盼望大家能够对神的话语持续不断努力的来追求，好让我们自己能够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一切的好歹。所以当下次 面对撒旦仇敌这些试探的时候，身为基督的门徒，有耶稣的榜样能够效法，我们要将一切的种种的挑战、种种的试探，都视之为那个对神话语、对神信心的一种考验。神的话让我们知道，凡所我们能遇见的，都是我们所能受的。哥林多前书10:13，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的话语，我们要靠着他的话语打一场必胜的战争。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福音事工的一个起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和这个福音相关的人，若是没有神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价值观将截然不同。没有耶稣救赎的大功，没有耶稣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盼望，那么我们一切都还是在旧有的世界、旧有的观念、旧有的国度当中在忙碌，在那些毫无盼望的事情上面持续不断的打转，让我们自己看作是一个神要开启的一个新的事工，是因着福音才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事工。因着主耶稣，从今以后我的事就是神的事，让神那种全然美善、他永恒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短暂、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头。诗篇的话告诉我们，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那位造物的 主宰这样子的关心我们，这样子的在乎我们，那么我们将生命交在他的手中，岂不是很美好吗？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每次要开始一个新的计划的时候，都是能够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依归、作为我们的根基，让我们行在他的道中，不偏左不偏右。在执行这个新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我们同样能仔细查验，看看神在哪些地方早就已经为我预备好了的，献上感谢。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主那位预备主的人，让人因着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愿这些所有的新的开始都是能够持续效法并且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子来，我们就不单单的是新的一年、新的一个月或者新的一周，我们每天都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的朋友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盼望今天就是你信主得救的日子，你可以不再犹豫了，也不需要再迟疑，就是今天跟着我们一起展开一个全新的人生。你可以借着投影片上面所说到的三个步骤 ABC， 将自己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他是那位完全圣洁的主，借着相信 Believe， 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为你所牺牲的一切，因他的死让你可以被神称为义，相信耶稣为你的救主，然后你愿意在公开做一个宣告、做一个决志，立定你的心志，将你的一生都交在主的手里面。你信主之后，就和身旁所有的基督徒一样， 也和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跟主耶稣一样，接受敬礼，然后开始有一个固定的分别为圣的崇拜的生活，开始有一个固定的读经的生活，固定的团契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主的里面重新好好的做人，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因着你自己的福音，我们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开始。如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还可以跟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向着标杆努力直跑。谢谢主你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供应，也求主祝福每个人在你面前这个全新的一年，他们全新的立志，让我们大家因着你的话语，以你为榜样，在圣洁在顺服上面一起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在这边我也想奉耶稣的名做一个呼召，就是在今天我们一同敬拜神的时间里头，若是神向你的心说话，你觉得现在就是悔改，就是愿意来相信主耶稣的时间，请你举手让我知道。你可以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不用在原来的世界里头和自己征战，因为耶稣所带来的，感谢神，看到耶稣所带来的是战争已经停息，战争已经得胜的消息，那个就是你最需要的福音。若是还有人你愿意在今天这个敬拜神的场合向神表明你的心志，就请你在座位上将你的手举起来，让我看见，让我知道。感谢神，请放下。若是还有慕道的朋友，也希望在等一下吃午饭的时候，当有人询问你的意愿，你可以用最真诚的回应来告诉他们。天父，我们为着今天举手决志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因为今天救恩临到他们身上，我们一同欢喜快乐，也愿主祝福他们在你面前的新的开始，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父。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